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加外长召集圆桌会议，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加拿大近期将成立宗教自由办公室，以促进和保护宗教和信仰自由，并将保护宗教自由作为重要外交政策。2011年10月3日，加拿大外交部长约翰·贝尔德在渥太华外交部与近100名来自加拿大的宗教信仰领袖、协会代表和宗教问题专家进行了圆桌会议，征求意见。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席李迅应邀参加会议并发言。外长表示已向联合国提出法轮功被迫害问题。贝尔德部长表示，人权自由和民主自由是无法分割的。他表示，那些保护宗教自由的社会通常都会保障其他的基本自由，这些社会一般是更加稳定和繁荣的社会。我们的政府曾在联合国提出西藏、维吾尔族和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的问题。他强调，我们的姿态不会软化，直到所有的公民都享有自由和权利。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席李迅先生对联邦政府成立宗教自由办公室表示赞赏。李迅说，在中共持续残酷迫害法轮功和中国人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加拿大政府坚决支持人权和信仰自由，这对于那些受到中共迫害的人意义重大。我们期待该办公室能对制止中共对信仰的迫害起到进一步推进作用。
天国乐团感恩节游行获赞誉。10月10日，北美最盛大的感恩节游行在加拿大基奇纳滑铁卢双子城第43届啤酒节拉开序幕。天国乐团连续4年应邀参加，再次为沿途观众带来愉悦、祥和与美好。加拿大电视台现场向全国播放游行的盛况。啤酒节执行长马克·卡瑞勒说，这个乐团的风貌、演奏技术、整体协调、着装都很好。执行长为他们能在这里自由追寻信仰感到高兴。来自北京的孟女士说，我是一名基督徒，我敬佩法轮功，他们真的了不起，他们很伟大，他们给世界做出了很多贡献，功德无量，我祝福他们，神保佑他们，他们的坚持一定能胜利。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1400例中共造假大曝光。1400例是指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诬陷法轮功而抛出的7天大谎。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一种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因为其教人修心向善和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迅速传遍神州大地，修炼人数迅速增长。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专家，对近35000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证明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于 98%。 同时，以乔石为首的老干部也做了详尽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99年以前，中国大陆的媒体 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中央电视台98年5月15日晚10点，在第一套节目晚间新闻和第五套节目中，分别报道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视察长春，广大群众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盛况，时间大约10分钟。羊城晚报于98年11月10日刊登老少皆练法轮功的文章，医药保健报97年12月24日报道祛病健身首选法轮功，98年7月19日中国经济时报以我站起来了为题，报道河北邯郸谢秀芬女士在瘫痪16年以后，因为修炼法轮功恢复了行走能力。98年8月2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沈阳亚洲体育节开幕式上的法轮功学员及他们多种重病痊愈的事等等。然而1999年7月风云突变，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喉舌媒体齐上，一幅幅血淋淋的可怕镜头铺天盖地而来。那么这1400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三个例子。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用铁锨把他父母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与妻子尹延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得非常明白。判决书上写道，本院认为被告王安收婚前患精神病并隐瞒，婚后精神病多次复发，而且久治不愈，曾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亲。原告尹延菊坚决要求离婚，夫妻感情已经完全破裂，原告离婚请求予以支持。99年7月20日以后，中央电视台以每天90分钟时间连续播放诬陷法轮功节目时，还播出了一个所谓的罗锅事件。当事人名叫张海清，在盘锦市开了一家刻字社，家庭很困难，住在农村，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他妻子说，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他们排很远的队，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和当时排队的人说，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而且医药费减半。他们因为着急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照着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并没有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骗人，药费都是自己花的。至于张海清从没练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道。王库是机关公务员，1984年得过乙型肝炎，98年50岁时死于肝硬化，却也莫名其妙地被收进了1400例。他的妻子2001年给法轮大法明会网投稿说，98年8月不知记者采访的谁在报上登出来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栽赃法轮功，我丈夫纯属正常死亡，根本不是练法轮功练的，他本人从未练过法轮功，并提到50岁的他去世的原因是：一、在工作中说真话受排挤；二、工作中叫人骗了一把，自己拿钱给补上；三、因为他哥哥在95年8月25日去世，死于肝癌，时年50岁；弟弟在97年5月9日死于肝病，时年46岁。因为他们兄弟都有肝病，所以对他压力很大。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12年了，中国也成为全世界唯一不允许修炼法轮功的国家。法轮功已经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各界的褒奖和支持，民众从法轮功中深深受益，希望可贵的中国人能了解真相，摆脱谎言，选择善良和美好。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法轮功使我摆脱13年的白血病。13年面临白血病病痛折磨，使我痛不欲生。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康复，学业出现飞跃式的进步，法轮大法的神奇刻骨铭心。 我出生时体重不到四斤，医生说我养不活。果然，很小时候起，我就每天都要流几次鼻血，经常在热热的血水中下行。每天我都要带着爸爸给准备好的一个个小棉球塑料袋和云南白药上课。我的课本上、衣服上、枕头上、被子、床单上，甚至是家里的墙上，经常都是洗不掉的斑斑血迹。我还有严重的遗传性鼻窦炎，而且很早就开始近视，记忆力也极差。七岁那年，我住进医院，也是那时我才知道我得的是白血病。不停地住院转院，家里也不停地为我花了很多钱。后来一位算命先生说我只能活到13岁。因为身体极度虚弱，太阳底下站立10分钟我就会昏倒，内脏从里到外的难受，感觉血流不上来，全身发麻，出不来气儿。到了小学6年级，我经常被人抬回家，或者直接抬到附近的医院。我的病让我对人生极度悲观，性格非常脆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活着没有意思。7岁，小学1年级那一年，我第一次失学了，是因为白血病，总是住院。唯一让我忘记烦恼的就是画画，这也是天生的。我喜欢把对生命美好的向往用彩色蜡笔到处画，如雨后布满彩虹的大地，生机盎然的景象等等。重返小学后，还是总去医院，落下的课已经没有心情去补，我的成绩很差。大概是1997年底、98年年初的时候，一天，妈妈下班后给我听一套录音带。录音带中，李洪志老师的声音非常年轻，声音洪亮、清澈又穿透力。从听录音的第一句话起，老师的声音在我经常难受的内脏里震荡，顿时感觉很舒服。一共14盘济南讲法录音带，我用了1个星期听完，每天听完后和妈妈一起学动作。这1个星期里，我没有流过1次鼻血。我的左臂3岁时摔断过，练第二套功法时，我的胳膊却能举半个小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鼻窦炎不见了。一个快走到生命尽头，对人生没有任何希望的小女孩，被李洪志师傅捞回来一条命。我妈妈经常说，没有师傅，没有大法，我活不到现在。是师傅救了我，从此我告别了各种药物和激素，体会到了没有病一身轻的感觉。我的世界观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使我受益更多的是，我渐渐地走出悲观和脆弱的性格。学法轮功的初期，我正在上初中，我的成绩一下子由班级后数到了前数，这是大法带给我的神奇。我乐观自信起来，开始主动帮助别人，处处想着按真善人做个好人，头一次觉得活得很轻松。这时教我画画的老师说，希望我能在美术方面有所成就，他没有能力教我了，希望我能找到更好的老师。后来爸爸找到城里最好的老画家，画家和我面谈后决定收我当学生。后来他说，他是从来不接学生的，尤其是女孩，我是特例，因为他看到我乐观踏实，真喜欢画画，是可塑之才。再后来不久，他就给我制定了很高的人生目标和最好的考学目标。我不断进步着，老画家和他的画家朋友们也很高兴。这是我人生的大转折，如果没有师傅，没有法轮大法，我不会活下去，不会有以后的人生。如果没有法轮大法，我的性格也不会改变。中国人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而我却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变得积极向善。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善良厂长面临非法开庭。湖南省宁乡县人民南路饲料厂厂长、法轮功学员周景成于今年8月20日遭当地警察绑架，已经绝食抗议50天，身体极度虚弱，在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的610的主使下，生命处于危险境地的周景成面临非法开庭。周景成今年51岁，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好人。周景成处处为他人着想，以前有一个外地养猪户因遭受猪瘟损失，无力偿还周景成跟人合伙的饲料厂近万元的货款，周景成自己掏钱帮这位客户免除了这笔债务。还有一次，周景成收到了客户300元假钞，他当时就把假钞扔进了火炉，对客户说不能拿他再去害人。周景成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他的饲料厂生意也越做越红火。周景成生活简朴，却为当地民众出资做了不少好事。97年，周景成向宁乡县煤炭坝子弟学校捐款5000元，曾向长沙希望工程捐款6000元，还曾请人修补河堤公路，捐钱打水泥路面。98年发大洪水，周景成不留姓名捐款10000元支持灾区民众。宁乡县民政局了解到捐款人是周景成夫妇后，周景成受到表彰。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周景成说，我离李洪志师傅的要求还很远呢。99年7月，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周景成被当作重点打压的对象，受酷刑迫害几经生死。2002年10月，宁乡县国保和派出所警察对周景成酷刑折磨5天5晚，在湖南省新开埠劳教所，恶警为逼迫他转化，对他反复毒打，周景成眉角被砸开一条大口子，头破血流。周景成后来遭到强行灌食，被撬掉了8颗牙齿，被王岭监狱狱警用高压电棒电击，身上被烧焦。目前，周景成又被宁乡县检察院非法起诉，面临开庭构陷。周景成的遭遇令人痛心，中共专制下做好人都难。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一位清醒的警察朋友，我家居住在辽宁省凌源市。9月11日清晨，我去早市购买中秋节的物品，遇到多年不见在农村派出所当警察的朋友。一阵寒暄后，他跟我说了一件最近发生的事儿。他说，上个月的一次农贸大集，派出所里的其他警察都下班了，只留我一个人值班。上午将近10点左右，看见一个大约40来岁的中年男子拽着一位50多岁的妇女直奔派出所来。原来这位妇女是练法轮功的，在市场她把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给了一位卖菜的商贩，被这男子看到后就给拽到派出所来了。我把这男子叫到院里跟他说，整人家法轮功是江泽民提出的，江泽民要死了，树倒猢狲散，你也消停消停吧，今天这事儿你不能跟任何人说，现在的形势千变万化，谁都拿不准，说不定法轮功平反了，共产党先拿你当垫背的，头一个把你整死了，就像文化大革命一样的。只见这男子刚才还一副兴冲冲的脸，马上就冷却了，大约1-2秒钟，他很感激地连声说，大哥，这事儿听你的，今天就当啥事也没发生，然后转身就走了。我立即返回办公室，对这位大姐说，你快走吧，我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接着这位警察朋友又说，我很佩服练法轮功的人， 遭受这么大的迫害，还不屈不挠地冒着危险讲真相，真了不起。中国人要都像你们似的，就不会被共产党愚弄这么多年了。他还说他看过好多资料，明白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他以前在无知中参与过抄家蹲坑，上次放了那位法轮功大姐是将功补过。他表示今后还要尽力保护法轮功学员。听了这位警察朋友的故事，我真为他感到欣慰，他的清醒和善举给自己开创了希望。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君子在中国人的字典里常常是指道德人格高尚的人，也称为正人君子。在古人的眼中，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君子呢？孔子对君子的概念有着详尽的阐释。君子一词在孔子的《论语》一书中共出现107次之多，那他都是如何论述君子的呢？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为道而努力，不为吃饭而奔忙。种田的人也有可能挨饿，求学的人如果做官，俸禄也就有了。然而君子只是为大道不行而担忧，而不为自身的贫穷与否而担忧。这里孔子认为，总体来说，君子是追求真理大道的人，不为衣食而奔波劳碌。那么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上，君子又是怎么做的呢？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君子饮食不追求饱足，居住不追求舒适，勤勉于事，谨慎于言，找有德有才的人指点自己的错误，这样可以称为好学之人了。君子义以为志，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载。君子把道义看作根本，按照礼仪来实行它，用谦逊的语言表达它，用诚实的态度实现它，这才是君子啊。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君子只怕自己无能，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君子不因为一个人的言辞而提拔举荐他，也不因为一个人的品行不合乎自己的标准而忽略他的话。此外，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年轻的时候血气未定，不要贪恋女色，等到壮年血气方刚，不可好勇斗狠，到了晚年血气已衰，不能贪得无厌。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侠大人，侮圣人之言。君子敬畏天命，敬畏长辈，敬畏圣人说的话。小人不懂得天命，所以他们不知畏惧，轻视长辈，诋毁圣人说的话。孔子还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懂得命运是由天注定的，没有可能成为君子。这正是孔子的天命观。除了三戒三畏之外，孔子还认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看要看得明确，不可以有丝毫的模糊，听要听得清楚，不能够含混，神色要温和，不可以显得严厉难看，容貌体态要谦虚恭敬有礼，不可以骄傲轻忽他人，言语要忠厚诚恳，没有虚假，做事要认真敬业， 不可以懈怠懒惰，有疑惑要想办法求教，不可以得过且过混过日子，发怒时要想到后果，不可以意气用事，遇见可以取得的利益时要想想是不是合乎义理。子贡询问成为君子之道，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说之前先做，做到了之后再说。子贡又问，君子亦有恶乎？孔子说，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善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智者。厌恶说别人的坏处，厌恶身处下位而诽谤上司，厌恶好勇斗狠而不知礼仪，厌恶刚愎果决而不知所以。子路也曾询问君子之道，子曰，修己以静。又问，如斯而已乎？子曰，修己以安人。再问，如斯而已乎？子曰，修己以安百姓，饶顺其由病诸。孔子告诉子路，修身以达到恭敬谨慎。子路又问，这样就可以了吗？孔子又说，修身让家人感到安心。子路再追问，这样就可以了吗？孔子进一步说，修身让百姓安居乐业，这或许是尧舜也难以完全做到的吧。孔子与子路的这三问三答，正是孔子一贯倡导的君子之道，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子路好勇，又问，君子尚勇乎？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道。君子把义放在第一位，君子有勇气而不遵道义就会作乱，小人有勇气而不遵道义就会做盗贼。司马牛询问君子之道，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司马牛又问，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久，夫何忧何惧？内省自己而问心无愧，还有什么可以忧愁和恐惧的呢？至此，孔子把君子应该具有的人格特征描述得很透彻了，但还不足够，又与小人做了一番比较，让后人更容易理解他对君子的人格理想所包含的内容。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总是心胸宽广，心地坦荡，小人总是心胸狭窄，欺谎不安。君子求助己，小人求助人。君子要求自己，小人要求别人。君子欲于义，小人欲于利。君子为义所动，小人为利所动。又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对人一视同仁而不徇私护短，小人则结党营私而不一视同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之。君子成全别人的好处，而不助长别人的坏处，小人则正好相反。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使一切都恰到好处，却不随便符合别人的意见。小人只是盲目附和别人，却不肯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孔子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行，小人怀惠。君子心存道德标准，小人只顾念乡土之情。君子行事遵从法度，小人只从是否有恩惠角度着想。孔子说，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弃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君子容易侍奉而难以讨好，不以正道来讨好，君子不会高兴。任用下属时，君子能量才而用，小人难以侍奉却容易讨好，只要是讨好，即使是歪门邪道，小人也很受用。小人任用下属时，则求
全。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